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，第二章，耶稣基督的早期教育，亚伯兰的旅程，创世纪第十二章，八到二十节。概要：亚伯兰和家人前往伯特利，然后他们再往南走。后来，由于饥荒，他们去了埃及。亚伯兰离开迦南的事件，往伯特利东边的山去。这些山代表了婴儿耶稣经历的更多的爱，和来自这爱的光。亚伯兰随后前往南方，创世纪十二章九节。南方代表着一种智慧的状态，主的内在从现在开始走向智慧，这是他最早期生命中的第一次。他要学习知识，然后进入智慧，这将是一个终生的过程。新约的故事意味着，耶稣在圣殿里被献上后，约瑟和玛利亚与他一起回到伯利恒，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居住的家。在那里，东方的智者来找婴儿，他们就伏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为礼物献给他。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。这些礼物代表了他们的爱、信仰和顺服。智者是古教会的最后一批人，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谁。在放下礼物时，他们以谦卑和崇拜的方式表达敬畏。他们的行动在这个时候是特别恰当的，因为现在幼小的主才刚刚开始他的智慧之旅。智者来到孩子面前，类似亚伯兰向南方的旅程。智者离开后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到埃及，在那里等我吩咐你。”路加福音二章十三节。亚伯兰也曾下到埃及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创世纪十二章十节。对婴儿耶稣来说，饥荒是缺乏知识或明确的认知。认知是与内在或属灵知识相关的知识。他还公开受到希律愤怒的威胁，后者表达的是地狱的仇恨。耶稣正处于对教导和内在认知的极度渴望之中，他的灵和天使般的心性发挥了强大的影响，尽管他还只是一个稚嫩的婴儿，却已准备好了去学习。他的早熟远超过世上曾经有过的任何天才儿童。这位卓越的天才没有自负，相反，他就是爱本身， 爱他人胜过爱自己。所以认识他，一个无私之爱的本体，却又是无与伦比的天才，是多么的震撼人心。玛利亚和约瑟深深地被他感动和影响，就像所有慈爱的父母被他们的婴儿散发的天真感动一样。但对于婴儿耶稣来说，他的灵就是天真本身。亚伯兰下埃及去，在那里寄居，代表耶和华的训诲，并从上帝的话语中获得知识。上帝的话语存在于旧约和更古老的圣经，以及其他古知识中，包括自然界本身隐藏的密码。因为埃及象征着知识和认知，幼儿耶稣只愿意从圣经中学习。为此，圣经的最高层级已为他打开，那里就是耶和华。当主开始接受这指引时，他还很幼小，他的特殊天分和他在地上的使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。这个婴儿以我们连做梦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开始学习旧约，这是何等奇妙！他的灵为他揭示了其中许多层次的意义。他还学习到了对应，这是隐藏着灵性起源和世间事物之间的关系。这是古老的知识，是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，地上最早人类使用的。天使当今仍以这种方式认知。从外表上看，我们不知道幼童耶稣是如何学习的，我们没有被告知他如何被教导阅读，我们却知道他只从上帝的话语中学习。他为了能更有效地去爱而学习，以便充分昭告他拯救人类的炙热的爱。然而与此同时，他还只是一个孩子，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局限。耶稣显出的一个局限是，他几乎被他正在学习的奇妙领悟和知识所陶醉。他喜欢这些概念，因为他们给他带来洞见和欢乐。他一度几乎忘了他是为了启示他人而学习，这都依他圣灵里的天聪发生。所以他急速地如饥似渴地学习这奇妙的知识。但后来他意识到，他必须超越仅仅因为给他带来喜悦而去爱这些知识，他必须把这种快乐让位于更高的目的，那就是为了爱别人而乐于学习。知识本身不是目的，而是一种手段，用于展现纯粹出于爱的仁爱他人。主现在已经认识，并在他内心深处理解了这一点。他放弃了这纯粹有知识而导致的喜悦，为此感到悲伤。然而他做出这一牺牲， 却进入了一个更高、更愉悦的状态，那就是对他人最深的爱。